请我们看启示录，
请我们看启示录
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从第七节念起，
我们从第七节念起。
你要写信给腓拉特菲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启示录第三章第七第八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我们再念第十节，
我们再读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第十节和十一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请我们再低头祷告，
请我们再低头祷告。
主，我们是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已经把这个时候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求你的灵把你的话送到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叫我们听是听见，真是能响应你自己的话语。
Amen.
叫你的话语能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Amen.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Amen.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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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面，
神借着他的仆人把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
神借着他的仆人把七封书信送给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是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末了，在小亚细亚的教会。
这七个教会是第一世纪的末了，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但是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
但是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
所以神就借着这七个教会的情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
所以神就俾我哋藉著呢七個教會嘅情形，俾我哋睇見教會嘅歷史。
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
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
那个就是指着在第一世纪末了时候的教会，
那个就是指着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那时的教会。
我们看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我们看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
我们看见那教会的光景实在是美好，
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实在是美好的，
因为他们对于主有爱，
因为他们对于主有爱，
所以保罗能把神的奥秘向他们打开，
所以保罗能够将神的奥秘向他们打开。
但是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
但是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
以弗所的教会就已经渐渐地下落了，
以弗所的教会就开始渐渐地滑落了。
虽然在一切的工作侍奉上没有退步，
虽然在一切的侍奉和工作上没有退步，
但是里面那起初的爱却失落了，
但是里面那个起初的爱却失落了。
主所注意的不是那些外面的活动，
主所注意的并不是外面的活动，
主所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情，
主所注意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情。
因为他们离弃了当初的爱，
因为他们离弃了当初的爱，
虽然外面还是照旧，
虽然外面还是照旧，
但是主呼召他们悔改，
但主呼召他们悔改。
然后我们看见斯美拿的教会，
然后我们看见斯美拿的教会，
斯美拿的教会在预言上是代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
斯美拿教会是代表着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教会在地上的情形。因着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失落了，
神就借着外面的逼迫要复兴他们，
神就要藉着外面的逼迫来复兴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十次大大的逼迫基督徒，
那时罗马帝国有十次大大的逼迫基督徒，
但是感谢神，因着逼迫反而叫他们的心就转向神，
但感谢神，因着这些逼迫叫他们的心转向神。
那么到了第三个教会，
这样到了第三个教会，
就是别加摩的教会，
就是别加摩的教会。
这是指着从第四世纪和第五世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
这个是讲第四世纪第五世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
因为在第四世纪开始的时候，
因为在第四世纪开始的时候，
罗马的君王君士坦丁他接受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的君王君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
所以当时的教会从受逼迫的地位变成皇帝所主张的教会，
所以当时的教会从逼迫的教会成为受皇帝欢迎的教会。
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对他手下的兵士说，
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对他手下的兵丁说，
如果他们肯受洗的话，
如果他们肯受洗的话，
他要赏赐他们衣服和金钱，
他要赏赐他们衣服和金钱。
所以当然这些的士兵不但为着要讨好皇帝，
所以这些士兵不单止要讨好皇帝，
也更是为着要得着物质上的东西，
更是要为着得着物质上的东西。
所以许多都受洗，所谓归向耶稣了。
所以就好多都肯受洗，所谓归向耶稣了。
要这一班人来服侍主是不可能的，
要这一班人来服侍主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主，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主。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就有所谓圣聘的阶级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所谓的圣品阶级。
有一些的人专门受宗教的培养，
有一些人专门受宗教的培养，
叫他们起来代替大众来服侍神，
叫他们起来来代替大众的服侍。
所以表面上基督教很兴旺，
所以表面上基督教很兴旺，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一些的异端又开始了，
但我实际上看见一些异端开始了。
那个时候从第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产生第二个斯美纳的教会，
那个时候从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产生到第二个斯美纳教会，
从斯美纳的教会就产生了比加摩的教会，
从士美拿教会就产生了比加摩教会。
在比加摩教会之后，我们看见推亚推拉，
从比加摩教会之后，我们看见推亚推拉，
这是代表在第六世纪开始的教会，
这个是代表着从第六世纪开始的教会。
因为在第六世纪的初叶，因为罗马天主教就正式地成立了，
因为在第六世纪的初叶，罗马天主教就正式地成立了。
那么罗马天主教从第六世纪正式成立以后，
罗马天主教从第六世纪正式成立之后，
他要继续一直到我们的主再来，
他要继续直到我们的主要再来，
不像前面三个教会，
不似前面三个教会，
三个教会是一个接着一个，
三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
第二个来第一个就过去了，
第二个来第一个就过去了，
第二三个来第二个就过去了，
第三个来第二个就过去了。
但是到了第四个，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开始之后，
但到第四个推亚推拉教会开始之后，
他一直要继续直到主回来，
他会一直的继续直到主的回来。
因为在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因为在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那里主说，主对那一些不明白撒旦深奥之理的人，
在那里就说对那些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人，
主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主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终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
所以推亚推拉的教会代表罗马的天主教，
所以推亚推拉的教会代表罗马的天主教，
他要一直继续直等到主来，
他要一直的继续直等到主来。
那么从罗马天主教就产生了撒帝的教会，
咁从罗马天主教就产生咗撒帝嘅教会。
撒帝的教会就是代表更正教，
撒帝嘅教会就代表更正教。
在第十六世纪的时候，
喺十六世纪嘅时候，
神就兴起像马丁路德、卡拉文这些的人，
神就兴起马丁路德、 哈利路文等呢一等嘅圣徒，
因为当时罗马的天主教堕落到一个地步，
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堕落到一个地步，
连得救的问题都错误，
连得救嘅问题都错误，
以为说人得救是要靠功德，
以为人得救系要靠功德，
不是靠信靠我们的主耶稣，
唔系靠信靠我哋嘅主耶稣。
那个时候，罗马为着要建造大彼得堂，
因为当时罗马要兴建大彼得堂，
所以他就卖赎罪票。
嗰阵时就开卖赎罪券。
如果你付一点的钱，
如果你付一点的钱，
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你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
如果你预备要犯罪。
如果你预备要犯罪，
你先去买了赎罪票，
你先去买了赎罪票，
等到被抓到的时候就宣告无罪，
等到被捉到的时候就可以宣告无罪了。
当你的钱呢，
当你的钱
往这个箱子里下去的时候，
当你的钱往这个箱子里面落去的时候，
你在阴间里头亲戚的灵魂就往天堂去，
你在阴间亲戚的灵魂就可以往天堂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就起来反对，
那时马丁路德就起来反对，
所以藉着这些改教的人，
所以藉着这些改教的人，
把福音的真理就传给我们，
把福音的真理就传给我们，
因信称义在那个时候就恢复了，
因信称义在那个时候就恢复了，
同时也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
同时也都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
因为当时是不准平民念圣经的，
因为当时是不准平民去读圣经，
圣经是锁在寺院里头，
圣经是锁在院子里面，
但是在改教的时候，
但是在改教的里面
最主要的两个恢复，
最主要的两个恢复，
一个是因信称义，
一个是因信称义，
还有一个是公开的圣经，
另外一个就是公开的圣经，
圣经也开始翻成各国的文字，
圣经也都开始翻成各国的文字，
叫信主的人可以自己去念神的话，
可以叫信主的人自己去读神的话，
所以这个乃是这个撒迪教会所代表的，
所以这个就是撒迪教会所代表的。
那么这个更正教他要是也要继续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
这个更正教也都要继续一直到主的回来，
因为在第三章第三节，
因为在第三章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听见你，又要谨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被领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领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第三章第三节话，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一直要继续到主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要一直继续到主的回来，
同时更正教也要一直继续到主回来，
同时更正教也都要一直的继续直到主的回来。
然后我们看见腓拉铁菲的教会，
然后我们就看见腓拉铁菲的教会，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乃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那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欧洲有弟兄会就开始，
在那时候在欧洲有弟兄会的开始，
神就兴起了一批有学问的人，
神就兴起一班有学问的人，
他们都放下他们的学问，
他们都肯放下他们的学问，
放下他们的地位，
放下他们的地位，
放下他们的爵位，
放下他们的爵位，
他们彼此称为弟兄，
他们彼此称为弟兄，
许多的真理就在那个时候被恢复过来，
好多的真理就在那个时候被恢复过来，
就是所谓教会的真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恢复的，
就是所谓教会的真理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恢复的，
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也是在那个时候恢复的，
对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恢复的，
那么这个教会也是要一直继续到主耶稣回来，
所以这个教会也都是要一直的继续直到主耶稣的回来，
因为在第十一节里头说，三章十一节，
因为在三章十一节那里说，
第十节开始，
第十节开始，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第十节这里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所以腓立特腓的教会也是要一直继续直到主来，
所以腓立特腓的教会都是一直的继续直到主的回来，
那么从腓立特腓的教会就带进老底家的教会，
那从腓立特腓的教会就带进老底家的教会，
当然这老底家的教会也是要存留一直到主回来，
当然老底家的教会也都要一直的存在直到主的回来，
所以我们看见说一直到主来，在地上教会有四种光景，
所以我们看见一直到主的再来，在地上教会可以有四种的光景，
我们看见有天主教的情形，
我们看见有天主教的情形，
我们也看见有更正教的情形，
我们都看见有更正教的情形，
我们也看见有弟兄相爱的情形，
我们都看见有弟兄相爱的情形，
我们也看见有名无实的情形，
我们都会看见有名无实的情形，
那么弟兄姊妹，
那么弟兄姊妹，
我们究竟在这四种的里面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究竟在这四种里面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呢？
如果我们不是属于罗马天主教，
如果我们不是属于罗马天主教，
虽然罗马天主教里头有许多不合乎圣经的东西，
虽然罗马天主教里面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的人他不知道撒旦的奥秘，
他也都有，但是有些人不知道撒旦的奥秘，
有一般的人他还是向着主是单纯的，
还是有一般人向着主是单纯的，
那么在更正教的里面，
是那么在更正教的里面，
虽然慢慢堕落变成有名无实，
虽然慢慢堕落变为有名无实，
但是在更正教里头也有人是穿着白衣跟随主的，
但在更正教里面也都有人是穿着白衣来跟从主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哪里，
今天我们在哪里呢？
严格的说来，
严格来讲，
我们也不是天主教，
我们又不是天主教，
我们也不是更正教，
我们又不是更正教，
那么我们是谁呢？
那我们是谁呢？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只有两 个可能。
所以你在这里只能看见只有两个可能。
如果不是菲拉铁菲，就是老底家。
如果不是菲拉铁菲，就是老底家。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交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所交通的。
主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
主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
我们知道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
我们知道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
什么叫做弟兄相爱呢？
什么叫做弟兄相爱呢？
我们记得主在与他的门徒吃晚餐的时候，
我们记得主和他门徒吃晚餐的时候，
主对他的门徒说，
主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所以我想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想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
都知道，我们既然是弟兄，我们应当相爱。
我们都知道，我们既然是弟兄，我们就应当相爱。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说，
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说，
我们怎么相爱呢？
我们怎样相爱呢？
那我们爱弟兄到一个地步，连罪恶也爱了。
我们爱弟兄一个地步，难道连罪恶都爱吗？
好像我们的弟兄如果有罪恶，你还是要爱他。
好似如果弟兄有罪恶，仲系要爱佢啊？
爱到一个地步，就任他去犯罪。
爱到一个地步就任佢犯罪啊？
那这个是不是弟兄相爱呢？
呢个系咪弟兄相爱呢？
我们记得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我们要记得主怎么讲，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那我们的主爱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罪也爱去了？
那主爱我们，是不是连我们的罪都爱了呢？
我们看见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要责备我们。
我们看见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要责备我们。
因着爱的缘故，他要改正我们。
因着爱的缘故，他要改正我们。
因着爱的缘故，他要管教我们。
因着爱的缘故，他要管教我们。
所以这个弟兄相爱，
所以这个弟兄相爱，
不是把我们天然肉体的爱来相爱，
不是用我们天然肉体的爱来相爱，
乃是要用主的爱来相爱，
那要用主的爱来相爱。
所以我想有一段圣经呢，能帮助我们。
所以我想有一段圣经能够帮助我们。
那一段圣经就是在彼得书。
就在彼得书。
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四节念起。
我从第四节读起。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寄托于世上情欲出来的财患，就得以与他的性情有份。正因之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可以知道，
这个弟兄相爱是有他的道路的。
这个弟兄相爱是有他的道路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追求呢？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追求呢？
我们已经有了信心了，
我们已经有了信心了。
但是你光有信心没有德行不行的。
你有信心但没有德行是不行的。
那就是说你光有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说你只有信心而没有行为，
所以你要有德行。
所以你要有德行，
那你有了德行就是加上知识，
又要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你就明白神的心意，
你就明白神的心意。
那你有了知识就加上节制，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你就学习来管理你自己，
你就学习管理你的自己。
那么有了节制呢，就要加上忍耐。
那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
因为当你在那里节制的时候，恐怕弟兄姊妹不明白，他反而要欺负你。
有时因为你在节制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明白，反而欺负你。
所以你要有忍耐。
所以你要有忍耐。
那么忍耐呢，加上敬虔。
忍耐呢，又要加上敬虔。
那就是向神的意思。
那就是向神的意思。
让基督的性格能组织在你的身上。
让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你的身上。
那么你有了节制啊，那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敬虔，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所以你在这里看见，
爱弟兄的心有他的来历，
爱弟兄的心是有他的来历的。
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爱来爱，
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爱来爱，
那是凭着基督的爱来爱，
那是凭着基督的爱来爱。
那么腓拉铁腓的教会，
咁样腓拉铁腓嘅教会，
他们实在是弟兄相爱，
佢哋实在系弟兄相爱，
他们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
佢哋用基督嘅爱嚟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主怎样写信给腓拉铁腓的教会，
咁我哋要嚟睇下主点样写信俾腓拉铁腓嘅教会。
在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
在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
主先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
主先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
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见主怎样得把自己启示我们。
主已经将他自己怎样的启示给我们。
他有十方面来向我们启示，
他有十方面来向我们启示。
但是对于每一个教会，
但是这里每一个教会，
他就把他一部分来启示给他们，
他又将他的一部分来启示给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的。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他的里面，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能把主所有他的美德都彰显出来，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将基督所有的美德都彰显出来，
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完全见证出来，
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完全的见证出来。
因为我们不但个人有限，就是团体也是有限，
因为不止我们个人有限，就是团体都是有限。
所以主就像某某的教会就给他们一方面的启示，
所以神就给某某教会有一方面的启示，
叫他们在这一方面要忠心，
叫他们在这方面要忠心。
所以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
所以在腓拉铁腓的教会里面，
主说那圣洁的，
主说那圣洁的，
我们的主是圣洁的，
我们的主是圣洁的。
什么叫做圣洁呢？
什么叫圣洁呢？
圣洁的意思就是不平常，
圣洁的意思就是不平常，
圣洁的意思就是 独一无二。
圣洁的意思就是独一无二。
我们的神与一切都不相同。
我们的神与一切都不相同。
他是单独的。
他是单独的。
这是圣洁的意思。
这是圣洁的意思。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我们是完完全全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是要完完全全归给我们的主。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这个圣洁不只是一个道理。
这个圣洁不单只是一个道理。
这个圣洁是一个生活。
这个圣洁是一个生活。
我们在生活上要与世界有分别。
我们在生活上要与世界有分别。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并且他是真实。
并且他是真实。
他是真实。
他是真实。
在哥林多书告诉我们。
在哥林多书告诉我们。
神的应许虽然很多。
我们神的应许虽然很多。
但是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但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
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
所以跟随他的人也要走在那个真实的里面。
所以跟随他的人也都要走在真实的里面。
他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
他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
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
大卫是君王。
大卫是君王。
所以这里是指着天国的钥匙说的。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指着天国的钥匙来讲的。
我们的主拿着天国的钥匙。
我们的主拿着天国的钥匙。
他开了没有人能关。
他开了没有人能够关。
他关了也没有人能开。
他关了也都没有人能够开。
那么这一位他写信给腓拉特腓的教会，
就是这一位写信给腓拉特腓的教会。
在每一封书信的里面，
在每一封书信的里面，
主都说我知道你所行的。
主都说我知道你所行的。
我们的主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光景，
我们的主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光景。
我们可以瞒人，但是瞒不过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瞒人，但瞒过我们的主。
在他的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
在他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
对教会也是这样。
对教会也都是这样。
我们的主知道教会的情形究竟是如何。
我们的主知道教会的情形究竟是如何。
他是拿着天国的钥匙。
他是拿着天国的钥匙，
他能把天国向我们打开，
他能够将天国向我们打开，
叫我们能进到他的国度里面，
叫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国度的里面。
所以这是这一位写信给腓拉特腓教会的主，
就是这一位写信给腓拉特腓教会的主。
这个也是他的见证，托付给腓拉特腓。
这个也是他的见证，托付给腓拉特腓。
那么主在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这里主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能力。
你略有一点能力。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都盼望有大的能力。
我们都盼望有大的能力。
我们都在那里追求怎么有大的能力。
我们都在那里追求有什么大的能力。
能轰轰烈烈做一番的事业。
能轰轰烈烈做一番的事业。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主对腓拉特腓教会说。
主对腓拉特腓教会说。
你略有一点的力量。
你略有一点的力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人所追求的能力是出于自己的。
因为人今天追求的能力都是出于自己的。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能力，是靠着主的灵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当我们不为着自己追求所谓大的能力，
当我们不为自己追求所谓大的能力，
靠着我们自己大能大力，
靠着我们自己的大能大力
来做一番的事业，
来做一番的事业，
甚至于来做所谓属灵的事情，
甚至来做所谓属灵的事情，
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自己，
多少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
但是主告诉我们，
但是主告诉我们，
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不是依靠势力，也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那是要靠着神的灵，
那要靠着神的灵。
所以你看腓拉铁菲的教会，
所以你看腓拉铁菲的教会，
按人来看没有什么大的能力，
按人来看没什么大的能力，
但是却在神的面前是实实在在的，
却是在神的面前是实实在在的，
他的能力是出于圣灵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出于圣灵的能力。
主说，
主啊，
你遵守我的道，
主啊，你遵守了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命，
没有弃绝我的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见有的人在那里读神话语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在那里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在那里拣选神的道，
他在那里拣选神的道，
呵护他的他就接受，
合乎他的他就接受，
不合乎他的他就弃绝，
不合乎他的他就弃绝。
这个就是在教会中所谓新派的开始，
这个就是所谓在教会中新派的开始，
他们就凭着自己来选择他们所要信的，
他们凭着自己就拣自己所要的。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对主的道从头到末全部圣经我们相信，
我们对主的道从头到尾全本圣经我们都相信，
虽然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地方，
虽然我们有好好多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
但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
句句都是可靠，
句句都是可靠，
我们是遵守主的道，
我们是遵守主的道，
也不弃绝他的名，
也不弃绝他的名。
今天我们聚会是奉主的名而聚会，
今天我们的聚会是奉主的名而聚会，
我们没有属于保罗，也没有属于亚波罗，
我们没有属于保罗，也都没有属于亚波罗，
我们也不是属于基法，
我们也都不是属于基法，
我们聚集是在主的名下，
我们的聚集是在主的名下。
这不是一句的话，
这句不是一句的话，
就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
主话在我们的中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
这个奉主的名不是一句话，
这个奉主的名不是一句话，
奉主的名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名下，
奉主的名就是将我们自己放在主的名下，
让他做我们的元首，
让他作我们的元首，
让他来管理我们，
让他来管理我们。
我们无论说话行事都要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都要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腓拉铁菲的教会，
所以腓拉铁菲的教会，
除了主的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
除了主的名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
他们光光是属于主的，
他们单单是属于主的，
好像当初在安提亚的教会一样，
好像当初在安提亚的教会一样，
当初在安提亚我们看见很多的外邦人信了主，
当初在安提亚的时候很多的外邦人信了主，
起初的时候人认为信耶稣那是犹太教的一门，
好多时候那时人以为信耶稣是犹太教的一门，
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看法的，
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看法的。
所以当初的时候罗马帝国 不逼迫基督教。
所以当时候罗马帝国并不逼迫基督教，
因为他以为是犹太教的一门而已，
他以为那个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门而已。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见在安提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但我们看见安提亚的信徒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但是他们爱主，
但是他们爱主，
他们奉主的名聚会，
他们奉主的名聚会，
他们祷告也是奉主的名，
他们祷告也都是侍奉主的名，
他们讲话也是奉主的名，
而他讲话也都是奉主的名，
他们聚集也是奉主的名，
他们的聚集也都是奉主的名。
所以那个时候人对他们看，
所以人那时候对他们怎么看呢？
你们这一班的人究竟是谁呢？
你这班人究竟是谁呢？
你们又不是犹太人，
你又不是犹太人，
也不是犹太教的一门，
又不是犹太教的一门，
你们大部分是外邦人，
你大部分是外邦人，
那你们是谁呢？
那你们是谁啊？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讽刺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讽刺他们，
哈，这班人口口声声是耶稣基督，
这班人口口声声都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就叫他们做基督徒，
他们是基督的人，
就是叫他们做基督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以基督徒为荣耀，
今天我们以基督徒为荣耀，
但是当初的时候被称为基督徒是讽刺的话语，
但是当时被称为基督徒是一句讽刺的话。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里有一班的人把不弃绝主的名，
这里有班人不弃绝主的名，
他们奉主的名聚会，
他们奉主的名聚会，
把自己放在基督元首的底下，
把自己放在基督元首之下，
没有自己做主做头，
没有自己做主做头，
凡事顺服基督，
凡事顺服基督。
所以主说你们也没有弃绝我的名，
所以主就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
在底下主又说了，
跟着下去主又说了，
你们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
主说你们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们主的道是忍耐的道，
我们主的道是忍耐的道，
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怎样忍耐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怎样忍耐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在那里反对在那里攻击，
虽然那个世界在那里反对在那里攻击，
但是就没有立刻审判，
但主并没有立刻的审判，
他一直存着一个忍耐的心来宽容我们，
他一直存着忍耐的心来宽容我们。
如果不是他的忍耐，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
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忍耐，我们今天根本就不会坐在这里。
那么腓立特腓的教会就是遵守主忍耐的道，
而腓立特腓的教会就是遵守他忍耐的道，
虽然他们被世界上的人轻看，
虽然他们被世界上的人轻看，
甚至于反对，
甚至于反对，
但是他们肯忍受，
但是他们肯忍受，
因为他们遵守主忍耐的道，
因为他们遵守主忍耐的道。
那么主给他们有什么应许呢？
主给他有什么应许呢？
主说当世界上受大试炼的时候，我要免去你们的试炼。
主就说在世界全世界受这个普遍的试炼的时候，我要免去你的试炼。
这个世界的大试炼就是圣经所说的三年半的大灾难，
这个世界的大试炼就是圣经所说的三年半的大灾难。
但是在这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但是在这三年半大灾难还没来到的时候，
主已经要把一些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被提到宝座，
主要将一些还活在地上的基督徒被提到宝座上。
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说的男孩子，
这个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说的男孩子，
他们要变成欢迎主回来的 那一班的人，
他们要被为欢迎主回来的那一班人，
他们要一直被提到宝座，
他们一直被提到宝座
来欢迎我们的主，从宝座到空中，从空中到大地，
他们欢迎我们的主从宝座到空中，从空中到大地。
所以这是主对腓立特腓教会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主对腓立特腓教会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等什么呢？
我们就等候被提到宝座，
我们就是等候被提到宝座。
如果主怜悯我们，
如果主怜悯我们，
我们要被提到宝座来欢迎我们的主回到这个地上来。
我们要被提到宝座欢迎我们的主再回到这个地上来。
这个就是腓立特腓的教会，
这个就是腓立特腓的教会。
但是弟兄姊妹，
但弟兄姊妹，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
这座腓立特腓就有老底家的教会，
接着腓立特腓就有老底家的教会。
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
老底家的意思就是众人的意见。
本来在教会里面，
本来在教会里面
只有一个意见，
只有一个意见，
主的意见，
是主的意见，
主的旨意统贯一切，
主的意见旨意统贯一切。
但是到教会堕落的时候，
但到教会堕落的时候，
我们看见变成众人的意见，
我们就看见变成众人的意见。
当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要决定一件事的时候，
那大家大多数来通过了，
那么大多数通过了，
那就算是通过了，
那就算是通过了。
这个好像很民主啊，
那这个好像很民主啊。
但是教会不是民主，
但是教会不是民主，
教会是神的国度，
教会是神的国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从腓立特腓堕落下来的，
这个老底的 教会是从腓立特腓堕落下来的。
我们常常有一句的话，
我写一句，有句话，
我们说教会第一代的时候，
就是说教会第一代的时候，
人都出了代价为主站住，
人都是为出了代价为主来站住。
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但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他们承受了第一代在主面前所领受的，
他们承受了第一代在主面前所领受的，
领受了这些的丰富，
领受了这些丰富，
但是自己没有出代价，
但自己并没有出代价。
那么到了第三代的时候，
咁到了第三代的时候，
连他们领受的东西都变质了，
连他们所领受的东西都变质了。
所以好像说教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就已经变形了，
所以教会好像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后就变形了。
所以我们说教会没有第二代也没有第三代，
所以很容易我们就会说教会没有第二代也都没有第三代，
教会都是第一代，
教会都是第一代。
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
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主的面前，
不但听见神的话，
不但是听见神的话，
并且接受神的话，
并且接受神的话，
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起作用，
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起作用，
叫我们肯出代价来跟随主，
叫我们肯付代价来跟从主。
我们如果不肯出代价，
如果我们不肯出代价，
我们没有办法跟从我们的主，
我们没办法跟从我们的主。
那么在老底家教会里，
那么在老底家教会里，
因为他是从腓立特腓堕落下来，
因为他从腓立特腓堕落下来，
所以在道理上很丰富，
所以在道理上很丰富，
恐怕在工作上也很兴旺，
恐怕在工作上也都很兴旺，
但是里面是空的，
但是里面他是空的，
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富足，
但是他们以为自己富足，
一样都不缺，
一样都不缺，
并且越过越富足了，
并且越过越富足了。
主说，
主话，
你们也不冷也不热，
你哋也不冷也不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按照我们天然，我们都喜欢温和。
按照我们的天然，我们都喜欢温和。
我们要喝水啊，要喝温水。
我们饮水都要饮温水。
热水太热了。
热水太热了。
冷水太冷了。
冻水太冻了。
温和是最好的。
温水是最好的。
这是肉体所最喜欢的。
这是肉体最喜欢的。
但是属灵的路上。
但是属灵的路上。
这是一个致命伤。
这是一个致命伤。
因为这是表明我们爱自己。
而呢个系表明我哋爱自己，
我们不肯出代价，
我哋唔肯出代价。
所以老底家的教会，
所以老底家嘅教会，
他夸口，
佢夸口，
他说我很丰富，
佢话我好丰富，
一样都不缺，
一样都不缺。
主说，
主话，
你是可怜，
佢话你系可怜，
你是困苦，
你系困苦，
我劝你。
我劝你
要向我买眼药，
要向我买眼药，
叫你能看见，
叫你能看见，
向我买衣服，
向我买衣服，
叫你赤身被遮盖起来，
叫你的赤身被遮盖起来，
并且
火炼的金子，
叫你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
叫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得以富足。
那么弟兄姊妹，
咁弟兄姊妹，
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
乜嘢叫做火炼的金子呢？
我们如果看彼得书的话，
如果系睇彼得书嘅话，
这里。彼得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
七节，第六节，第七节，第七节，
是
第七节，
第七节，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
第一章第一章第七节，
因此
第六节。
第六节、啊、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不办的失恋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必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心思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火炼的金子是指着信心说的。
这个火炼的金子是指着信心来讲的。
我们的信心啊，必定要经过试验。
我们的信心必须是经过试验。
因为经过试验就比真金更宝贵。
因为经过试验就比真金更宝贵。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信心不是头脑里头的领会。
信心不是头脑里面的领会。
信心是我们在经历上面亲身所经历的。
信心是在我们经历上面亲身所经历的。
要经过许多的试炼。
要经过很多的试炼。
好叫我们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
好叫我们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
那么主说你们要向我买这个火炼的金子，
主说你们要向我买这个火炼的金子，
那个时候你们才是真正的富足了。
那个时候你们才是真正的富足。
你们要买我们白衣叫你们穿上，
你要向我买白衣穿上，
免得你们 的赤露显出来，
免得你的赤身被显露出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穿两件衣服。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穿两件衣服。
这个是在诗篇四十五篇给我们看见的。
这个在诗篇四十五篇给我们看见的。
诗篇第四十五篇，
诗篇第四十五篇，第八节，第十三节，
也是二十三，第十。十三，对，
对，十三节。
讲这个女人的，哦，在这里，第九啊，第九节，
第九节，
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贵妇之中，王后佩戴额肥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主就炫目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王，你当敬拜他。金绣的衣服在哪里呀、在这里。
对对对。
Yeah, 我们看十三节。
十三节。
王女
在宫里
极其容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
锦绣的。
金绣的衣服背迎到王前，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王女啊有两件衣服，
在这里我们看见王女有两件衣服，
一件是金子的衣服，
一件是金子的衣服，
这是指着基督是我们的义，
这个是指着基督是我们的义，
好像浪子回头的时候，
好像浪子回头的时候，
父亲叫那上好的衣服替他穿上，
父亲将个上好的衣服替他穿上，
今天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穿上基督是我们的义，
因为我们穿上基督是我们的义，
但是这个女子做新妇，
但这个女子作为新妇，
她在这个金的衣服之外还有一件的衣服，
在这个金的衣服之外还有一件衣服，
那是绣花的衣服，
那个是一个绣花的衣服，
这个绣花的衣服啊，
这个绣花的衣服
就是她做新妇的那一件的衣服，
那个就是他作新妇的那件衣服，
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十九章告诉我们，
在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
他蒙恩的穿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他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那就是众圣徒的义。
那个就是众圣徒的义。
所以我们今天要穿两件衣服。
所以今天我们要穿两件衣服。
一件衣服是金的衣服，
一件衣服是金的衣服。
基督是我们的义，
基督是我们的义，
叫我们能站立在神的面前，
叫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一件是绣花的衣服，
还有一件是绣花的衣服，
叫我们能成为他的心腹，
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
这个绣花的衣服做什么说的呢？
这个绣花的衣服是指着什么来讲呢？
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说，这是众圣徒的义。
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众圣徒的义。
就是说我们不但有基督做我们的义，
这个就告诉我们，不但只有基督作为我们的义，
并且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绣花的工作，
并且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绣花的工作，
圣灵非常的忍耐，
圣灵非常的忍耐，
他一针一针的在那里绣啊，
一针一针的在那里绣，
要把基督绣在我们里面，
要又将基督绣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这个就成为圣徒的种义，
这个就叫我们成为圣徒的义。
我们不但有基督是我们的义，
不单只有基督是我们的义，
这给我们一个地位，
这个给我们一个地位。
我们还要让圣灵把基督组织在我们里面，
我们还要让圣灵将基督组织在我们里面。
这是我们做心腹的那一件礼服，
这个是叫我们做心腹的那一件的礼服。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把穿白衣，
所以这里说你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穿白衣，
那就是众圣徒的义，
那个就是众圣徒的义。
那么不但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我们还要买这个眼药水，
我们还要买眼药，
那个就是在以弗所第一章所说的圣灵光照启示我们，
那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我们，
叫我们能认识基督，
叫我们能够认识基督，
知道真正的认识神，
叫我们好叫我们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是主对老底家教会所劝告的，
这个就是主对老底家教会所劝告的。
主说我在门外叩门，
主说我在门外叩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应当在门内，
主应当在门内的，
但是好像主今天在门的外面，
好像今天主在门的外面。
而这个门的外面是指着个人的基督徒说的，
这个门的外面是指着个人的基督徒讲的。
他好像已经被教会弃绝了，
他已经好像被教会弃绝了。
现在主对个人每一个门就叩我们的心门，
现在主对每一个人来叩我们的心门，
他要进来与我们一同作席，
他要进来与我们一同的作席。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好像他得了圣，与他父亲一同做宝座一样，
好像得了圣同他父亲一同做宝座一样。
所以这是主对老底家教会的劝告，
所以这个是主对老底家教会的劝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再说，
我再讲，
我们今天不是非拉铁非就是老底家，
我们今天不是非拉铁非就是老底家，
我们究竟啊是不是非拉铁非，
我们究竟是不是非拉铁非呢？
我们还是老底家，
我们还是老底家呢？
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的，
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的，
让我们蒙主的怜悯，
让我们蒙主的怜悯，
叫我们不至于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叫我们不要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感谢主，
感谢主，
虽然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虽然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但是主还能呼召得胜者，
但主还能呼召得胜者。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昨天说到 耶稣基督的见证。
我哋琴晚讲到耶稣基督嘅见证，
这个见证是托给教会。
呢、这个见证系托俾教会嘅。
如果教会忠心的话，
如果教会忠心嘅话，
就能像腓拉铁腓一样，
就能够像腓拉铁腓一样，
就能把基督高举，
就能够把基督高举。
如果我们不忠心，
如果我哋唔忠心，
我们会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我哋会落到老底家嘅光景，
自以为满足，
自以为满足，
实在是可怜，
实在却系可怜。
所以但愿主用他的话来勉励我们，
但愿主用佢嘅话嚟勉励我哋，
叫我们真是谦卑在主的面前，
叫我哋真系谦卑喺主嘅面前，
靠主的恩典。
靠主的恩典，
做腓拉铁腓，
作腓拉铁腓，
叫主的心得以满足，
叫主的心得以满足。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们，
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是
主啊，你要我们成为腓拉铁腓，
阿们，
好叫你的荣耀在你的教会中被高举。
阿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阿们，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哦，
好叫我们不至于落到老底家的光景，
阿们，
自以为满足。
是
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
阿们，
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是
预备你自己的教会，
阿们，
主啊，我们愿你快来，
阿们，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请我们看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语，请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大本的415首，415首。刚才弟兄主席就问我们几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是腓拉铁腓抑或是老底家，到底今天我们是第一代抑或是第二代，我们觉得仍然觉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觉得我都不错，弟兄姊妹，恐怕我们今天是成为老底家，恐怕我们今天仍然觉得可以做第二代，仍然觉得不错。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主要将我们从他口中吐出去。这个有首诗歌是一首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不要停留在老底家的光景，我愿意同主讲，主啊怜悯我，主啊可怜我，因为我贫穷、可怜、瞎眼、赤身。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俯伏在你面前，低头在你面前话，主啊，我需要向你买火炼的金子，我要在这里得着一个信心被试炼的生活。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向你买眼药，要我能够真系从你有一个投手的直接的启示，不单从前面的弟兄们，不单从服侍我的弟兄姊妹们得着一些属灵的帮助，我要去到你面前，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好叫我能够成为第一代，真是认识你是哪一个，真是真知道神啊，究竟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一位，究竟我们身上有什么的指望。弟兄姊妹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面前付咁多嘅代价，你有诗歌，这一首咁嘅诗歌，复兴你工作主，唔系单系求主复兴全教会，系求主先嚟复兴我，唔系别人需要复兴，弟兄姊妹，边个需要复兴？我需要复兴，我哋一齐睇呢首诗歌415首，我哋先一齐读一次第一节。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是为着别人唱，不是为着整体唱，我们今天需要为着我们自己来唱，因为今天主是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爱来叩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见主的声音呢？你肯不肯开门呢？你肯不肯跟主说，主啊复兴我，我愿意付这个代价， 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祈求的时候，主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和我们一同来坐席。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一针一针的将基督组织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从圣经诗歌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唱一次。晚上都有听见主在向我们来叩门，在弟兄在分享主话的时候，其中有很多个点正是主向你的门在叩，一下一下的叩。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向主开门呢？那么我们再唱一次和声，我们一同赞美来唱，唱完之后，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同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主有一个的回应。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心门向你打开，我是在罪恶上， 或者对神话语的态度上，或是对主的启示上，或是对主的命的持守上，弟兄姊妹，无论哪一点在信心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每一点在我们的配搭上，弟兄姊妹，主向你叩门的，你就要向主开门，向主来打开。主啊，我向你悔改，主我不向你刚硬，当你这样开门的时候，主就要向你们回应。我们每一位自己或者同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或者从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主来祷告，向主来回应，向主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进到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做事，让主来复兴我。主啊，我愿意付这个代价让你进来。我们跟旁边弟兄姊妹祷告，然后我们盼望有好几位弟兄们在前面也带我们来回应主的话。我们现在开始祷告，我们每一位都同旁边的弟兄姊妹有祷告或者自己祷告。